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诗篇138篇第三节说道：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主内同工，你觉得侍奉缺乏力量吗？灵性处于软弱低潮吗？让我们回到赐力量的源头神的面前，向他呼求，求神帮助我们，他使我们心里有力量。我们信仰的根基看重内在生命，信徒有成长，群体也跟着成长，事工也就平顺的发展。可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牧者、领袖和同工反而开始承担了多重的压力。在这么多事工繁忙中，要保持个人内在生命的平静安稳，就成为了一种挑战。该如何面对呢？今天使命门徒的主题，重拾领袖者内在生命的健康成长，值得我们一起来省思。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加拿大城北华人基督教会的傅在恩牧师，他将从自己在承担北美非常重要的这间教会的责任以及压力来谈谈一个原本非常看重内在属灵生命培育的基督信仰，为何往往随着领袖的事工以及个人的生命成熟与成长，反而开始承担了多重的压力，而失去了内在生命的平静与安稳。傅牧师也将分享在这过程当中，他如何意识到回归内在生命操练的重要，以及学习带领团队一起朝这方向前进的旅程。傅牧师你好。
牧师好，大家好。
我是去年到多伦多服事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傅牧师，我们之前就通过话了也更多的认识加拿大的华人教会也发现说原来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在华服运动的渊源跟华服运动的渊源是那么的深。我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请傅牧师介绍一下你自己跟你所服事的城北华基教会好吗？
好的。那么谢谢董牧师的邀请，我也很喜欢也很愿意就是能够服侍这个华服中心。那简单一下介绍自己，我是在香港出生。如果要讲我自己，其实还蛮简单的。我在香港出生，然后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跟很多近二代、三代或四代的基督徒差不多。然后我10岁呢，有机会跟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台湾。当时是父亲找了一份工作，然后我们就过去了。所以我又在台湾又待了3年，然后我自己回来，那时候兵役嘛。然后20岁呢，又从香港，我们一家人又到加拿大移民。在加拿大然后就读大学，然后神呼召我进入神学院，30岁出来服侍，就全职啊。OK， 然后我就进入了这个城北华人基督教会，就一个教会到现在。然后30岁到40，我基本在一个国语团或者是国语施工里面去服侍。
是。
然后40到50呢，又有10年的时间，我就单独的带领这个这个国语的群体。然后大概5年前我们的这个 church founder 就陈正义牧师，他要 推任，然后呢就选了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崔浩明牧师，我们两个就是叫英文叫口力，就是双方的代理。
嗯嗯，
所以基本在城北里面我服侍了今年就24年。然后跟师母呢，我们就也在教会里面认识，然后就结婚了22年。
其实牧师刚才没有讲，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牧师在台湾读书的时候读的那间学校，我小学的时候曾经读过，所以严格来说牧师算是我的学长。然后牧师的太太跟是我同一个大学的学姐啊，所以牧师夫妇都是我的学长学姐啊。那很特别哦，就是因为牧师是在香港长大，但是在台湾也住过，然后又在这个多伦多一个以粤语为主的群体，但是却服侍国语堂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普通话的群体。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文化当中，你自己觉得说，虽然都是华人，但是比如说香港来的华人、台湾去的华人、中国大陆来的华人跟本地 1.5 代或第二代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华人，这些群体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在这些群体当中服侍的时候。
对，其实都很不同。我接触基本就是三个，就粤语移民或者是从香港来的比较多。
嗯，
然后觉得香港的会众呢，他怎么说呢，英文就是很 uniform， 就是说大家很齐心的，很多东西他们很希望能够万众一心的。
嗯
啊，大家不会超越大家的。
Okay.
那么一呼百应这种情况。
嗯，
普通话的群体我又牧养了大概十多年了嘛。普通话群体在特别在北美来说，就是中国大陆出来的移民都很优秀的。
嗯，
独立思想很热情，不怕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Okay.
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非常好的一个群体，那跟香港的群体不太一样。那当然这个北美出生的这些华人的话，他就比较独立一点，思想很敏锐，然后更新变化各方面都不会被传统给包住，甚至他们不想有太 stagnant 就停滞的一些想法，所以他们就不断的求新。我觉得每个都有优点的。
嗯嗯嗯，
对，
我很欣赏牧师在谈这不同群体的时候，非常正面的角度来切入哈，因为我想说不同群体，大家在同个教会优点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限制，然后我们跟彼此的不同可以从很正面的角度来看待，但是在真实的一起同工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张力那所以真的不容易。那但是也看到牧师很努力的在当中去学习欣赏不同群体正面的这一部分。
是的，需要的。尤其是要找到我们的特色跟优点，
是
也是上帝要我们去走这条路嘛。
是，刚刚牧师提到说，大概在几年前，你跟另外一位英文部的牧师 Pastor Homing 你们一起 co-lead 接下这个带领城北华基的这间教会的带领的工作。那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城北华基应该是多伦多甚至加拿大可能是北美最有规模的。但是我很觉得很特别的是，去年10月、11月我在多伦多跟牧师的在跟你一起侍奉的时候，你特别提到一本书对你的就是你很喜欢，然后甚至你还送了我一本叫做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s。那我那时候觉得蛮惊讶的，是因为一般接下一个那么大的教会的牧者哈，可能光是要搞组织搞这个行政大部分可能要看的都是一些怎么样提升执行力提升领导力的书。可是这本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 却是我觉得用我的话来讲是更是看重里面的生命胜过于带领一个组织。那这本书我后来我带回台湾读了之后也非常非常的喜欢，甚至推荐给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好朋友。也可不可以请牧师分享一下，你是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注意到这本书，以及这本书的为什么会抓住你的注意力？
对，好，谢谢牧师的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先我自己的成长 在香港的台湾，我觉得传承了这个华人教会里面比较注重内在生命的这种的传承哈，就我那个时代吧。OK， 在香港在台湾其实都很注重的。然后呢，我觉得这是我在成长里面被培训被感受到的，而且我觉得是我在这种的操练里面长大。我指的是平信徒或者是就是一般的会众。但是真的在牧养的时候呢，我自己感觉我离开这个温度。
OK。
就觉得说比如说这个内在生命这个温度呢，自己开始有点挑战。
嗯。
自己挑战。就是说我在牧养教会，特别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呢，越来越繁忙，然后呢特别是在疫情前哦，这个我们都知道在加拿大里面大家都承认有一点。一般的这个华人教会或者是就是移民为主的教会呢，它有一点停滞不前了。
Okay，
其实移民教会经过一轮的兴旺或者说是成功好，然后到了停滞。所以就让我在牧会的时候就开始在想到底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在找。但是不一定有一个答案，因为还在繁忙的当中在转。所以这个东西成为我自己心里比较一个不太满足的一个事情。我总是在找怎么以前的那种热情啊，怎么教会里面的文化怎么样回到那环传统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文化里面。然后呢就特别就接棒了嘛。好、哦、2018接棒。那接棒这个担子是很重，特别我是比较在这个出生里面去注重属灵生命啊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方面，那真的很拼命在想我接棒之后怎么样把教会能够把那个值 quality 啊，英文就 quality， 把这个质量给调回去呢，就谈何容易啊，不容易，但是我想得很深，负担很重，然后就开始在不同的一些资源里面找，可能就后来就找到其实刚牧师提到那本书是纽约的一个牧师叫Peter Scazzero， 其实他写了一本书呢，我是先看这个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就说这个的情绪健康的属灵观嘛，或者这样子啊，不知道中文有没有。我倒是在这本书我觉得有点难看。我先要说哈，我自己觉得当时可能太忙了，我觉得哎呦好像他讲的东西很对，但是我好像没有时间读进去，然后就有点就放下来了哈。然后跟着由另外一本书又当然就浮出来，因为这个作者这个牧师引起我的注意，所以他另外一本书就是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 就刚牧师说的那一本。那一本书呢我在看我就觉得很到位。特别针对我们的这个现在教会里面一些情况。特别是牧师这个作者牧师用到他不是理论是。他是用自己一个挫折失败的经验里面在反思在提炼，帮助北美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怎么样回到那个真正有深度的这个属灵生命里面。然后觉得说哎呦我这是我想要的。然后就开始跟那个崔牧师我们就一起去思考我们要一起推动才行的，因为这个 board 里面这个 leader 里面领导里面都是很繁忙的。我们就想比较多一点，那就开始把这本书就推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staff， 所有的教牧同工还有执事团队里面去有系统的去推出去。而简单来说就是我想重回找到那个属灵里面的一个教会应该有的一个温度吧。
是。
然后先是一条路想找回去这样子。
是。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牧师，我很好奇，就是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其实在华人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是很看重所谓的内在生命的。可是一个吊诡是，通常在服事当中，好像一开始我们是因为看重内在生命啊，开始群体有成长，个人有成长。可是当群体成长，个人成长的时候，比如说群体就开始变大，然后就开始要有组织，开始有各样的事工，那个人灵命或者是内在生命成熟，往往会被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责任也越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就是在忙外面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很深的吊诡，就是说我们的根基是在这个上面开始发展的，可是走到后来却越来越这个根基好像越来越被边缘化，我们越来越开始看重到外在的事情。当我们现在讲到说 Emotionally Healthy Leader 这本书的时候，可能很多的领袖会说，我们不是不知道灵命的重要，不是不知道内在生命的重要但是太忙碌了，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你觉得这本书刚才提到说，相对于 Emotionally Healthy Spirituality， 你说这本书对于一个领导者更到位怎么说呢？就是牧师，你是怎么，这本书怎么样，你觉得说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教会领袖真的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那这本书是如何对在那么高压那么多责任的领袖当中来谈到 emotional healthy 你觉得这本书它讲到到位的地方是什么？
那到位地方啊，我觉得我可以倒推一点，就是说其实以我们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在领导教会的时候的确要出现一些的压力或者一些的一些的张力，大家才会醒觉到我们有一些就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前提了，倒不是说我们在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现或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然后我们说这本书那本书，大家觉得每一本书都可能好，都可能就很快的把这个事情就过了。我觉得这本书是好，很多的材料都好。那我觉得这个前提是抓在这个我们有一些感觉到有一些张力的时候开始。那我觉得在我自己的这个经验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领导层的一个交换，很多要在磨合的里面然后重新再建立团队啊各方面。在这个契机里面就带出这本书，然后就我是用一点点的方式的，就是说先在我们这个 Friday 的 Chapel 里面先大家尝尝他的一些他的那个甜头吧。那这本书写得很好，他一开始他一定知道怎么样去入手，他先说如果你有这些的症状，你就是不 healthy 了，你就是不健康了。那大家一听的话就全中了。
是。
你知道吗？就这些症状他先丢出来。所以这本书一开始丢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知道每个人以后看看你做一个小的灵修分享可以，然后就引起大家的注意。从那个开始其实就是 chapter one， 他就讲到这些的问题。所以从那个警号开始，然后他有一些名言嘛。他说如果你不注重这个健康，它迟早会有裂痕。Eventually it cracks, eventually it shows, 它就会出来。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地震啊，它这个有一些根基如果不够深的话，它迟早会出来。那所以我觉得在后疫情里面可以赶紧的去把这本书或许在 Chapter 1, 大家做一些的灵修怎么样。这个当然我在之前就做了。
牧师刚刚提到一点，我很觉得是很棒的提醒，就是其实我们都不是在太平 安逸当中会还关注这些。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等我有空了，等我有闲了，我再来操练内在生命。但是刚好相反，很多时候反而是在张力压力当中我们才看到我们有需要成长，我们才看到我们生命的破口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操练的才不会只是纸上谈兵，或者好像只是锦上添花似的，就是说我要让我的生命更美，而是正在很真实的面对生命的破口当中，然后我们开始去看到自己不健康的地方，然后才会有一个真实的动力来面对真实的问题。虽然牧师刚才提到说华人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看重内在生命，但我的一个观察，我不知道牧师是不是同意哈。如果牧师不同意，可以直接做不同意；如果牧师同意的话，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就是牧师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确很看重内在属灵的生命，但是某一个程度，好像我们对于情绪感受，
对，
我们又不太去谈它，好像很吊诡。我们又看重所谓的灵命，但是又对所谓的情绪感受，我们好像是很压抑的，好像说只要我的灵命有在灵修读经祷告，不应该有负面的东西，不应该有。所以好像很多无形当中在交谈的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有的时候好像高来高去啊，就是平安吗？平安啊，喜乐吗？喜乐。最近好不好啊？还不错。你最近听到遇到一些困难你怎么样？哦，感谢主，靠主得胜。好像我们很多这种属灵的言语好像掩盖了很多我们真实生命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些观察，我不知道牧师是不是同意。如果不同意，就是牧师 feel free。但是如果牧师同意的话，你觉得说为什么一个看重内在生命的传统的华人教会，反而我们对于我们情绪真实的感受是那么的压抑，或者是忽略它？
嗯，对，其实牧师也再次提到这本书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情绪，以情绪做一个就是指标。
嗯，
其实他这本书有一个大的一个重心吧，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是成熟的话，应该你的属灵也是成熟的，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他的情绪也会成熟。那意思就是说，在真正面对自己真情绪的时候，如果你总是碰到一些这个情绪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要去往深里走，去面对它。那我觉得那很特别哈，就当我想回答说，哎，这是华人教会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就中国人啊，比较要面子啊，比较这个怎么样啊，这些。好像中国人比较有的特色，为什么这本书又出在这个纽约哈、啊、这个外国人教会的里面呢？
嗯，
我觉得可能是不只是自己种族文化里面要注意一些情况，我们是不是能够真诚的去面对自己？我觉得是真的要去思考。啊，就是我们领袖开始能不能真正的去做一个透明的真诚的人。那这个可能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不同的教会里面也会有这种文化。就可能是高举我们要得胜啊，高举这个要努力啊。因为这个Evangelical这个福音派教会，特别华人教会都很努力，要得胜，要好的见证，好的成绩，对不对？荣耀归给主，这些都是好，但是你往里走的时候，你自己情绪自己比较清楚，或者侍奉到这个核心团队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自己的情绪到底是在哪一个点，你看到有一些张力，你需要继续往深里走，继续往回这个内在生命去建造。
是从牧师作为一个在就是牧养现场的人来说，你觉得为什么华人的牧者普遍来说，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把自己这个放在外面，而是我们把自己当作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华人教会的牧者，为什么我们对情绪是比较疏离的或者我们比较不太敢很真诚的表露？除了个人的原因之外，有什么文化性的因素吗？
文化因素我倒是我也不敢就说能代表说什么话。我觉得中国人嘛，中国人就是比较喜欢报喜不报忧啊，把一些自己 比较不好的一面去收藏起来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中华文化吧。你看中国人都是这样子，比如在海外有什么事情啊，跟爸妈就不要说了，等我这个病怎么样的这个好了我才跟他说，都是这样子。就说这个好像一个 shame 的一个文化，就好像觉得这不好的东西这不好提出来。所谓的成功只是报喜报忧。成功可能是另外一面，他这个牧师讲就是把自己的一个软弱的地方能够胜过。可能这是新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定义，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说，我自己也没有太深里去研究。我觉得大概是有这些的情况，或许牧师啊听众也可以做一些补充吧。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提供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会继续探讨这个主题，充实领袖者内在生命的健康成长。继续让我们听赞美之泉的诗歌，每一天我需要你。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昨天，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
枝子若不连于葡萄树，就不能做什么。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需要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扶持我们，赐给我们力量，继续服侍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是我的呼求。